上回书说到，丑女莫母随丈夫去甘南，走在中途听见了哭声，寻声找去打听，才知道这家猎户啊有一个女儿，长得有几分姿色，被群恶棍相中，找借口要抢他的女儿。莫母虽然长得丑陋，可是个侠肝义胆的女人，一听这话气坏了，你们别怕，我去找轩辕哥哥帮助你们。哪知道他和武定刚走，就来了七八个彪形大汉来抢人家姑娘，姑娘的父母哥哥拿起棍棒反抗，无赖蜂拥而上，乒乓几下就给打趴下了。他们闯到屋里，拉出这个姑娘往外就跑，这姑娘连哭带喊。就在这个功夫，轩辕带领士兵赶到，武定第一个冲进去，先将两名无赖打倒，其他几个要跑，被士兵过去乒乓几下子全都打得跪在地下求饶。哎，好汉爷饶命啊，下昏不敢了。轩辕说，你们是哪的人？哎，我们都是周围住的，他们是外来户，我们就想抢他女儿。哼，你们无事生非，欺压良善，不该饶恕，下回我们不敢了。这次饶过你，如果不思悔改，再叫我遇上，我要你们的性命。是是是，走。这帮家伙狼狈的跑了。再看猎户人家四口人扑通跪在轩辕面前，连连磕头谢恩，轩辕将他们扶起来。武定说，这是我们酋长。哦，您就是轩辕酋长。酋长，我们想你呀，我们的家乡被蚩尤给占了，在这是外来户，人家欺负我们。轩辕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家住在小清河畔，我叫连生。要不是你来呀，我这一家子就没命了。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哦，连生啊，我们是到甘南去调回一匹骏马，路过这儿。哦哦哦，甘南呐，不就是录取一带吗？那里我去过。这么办，我给你们带路好不好？还没等轩辕说话，默默乐了，
好啊，正不认识路呢。你呀，也别在这住了，你一走，你那女儿又归别人了，干脆你一家子都跟我们走吧。
轩辕一听乐了，如果你舍得你的家，就跟我们走。连生说，唉，有啥舍不得的，什么也没有啊，能供我们吃饭我们就乐了，说走咱这就走。就这样，连生一家也跟着轩辕他们奔甘南，有连生做向导，一天少走许多弯路。他们顺着山谷走到桃河，又沿着桃河岸边往前行，走了三天便到了鹿渠。这里头紧靠山峰之下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，地上长满了野草。虽然是深秋季节，但是高山的气候简直像严寒的冬天，野草已经枯黄，在呼啸而来的寒风吹拂下泛起道道波浪。轩辕一行正往前走，突然传来一阵牛角号声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紧跟着呼啦围上几百名人。这些人呢，一个个袒露着一只黑红色的膀臂，书中交代就是今天的藏民。他们手拿棍棒木叉，一边喊一边叫，把轩辕等人围在当中。喊什么不懂，武定一看势头不妙，急忙叫士兵举起弓箭。轩辕一看不好，武定不许无礼，放下弓箭，随后翻身下马，走上前去对话。怎奈双方语言不通啊，这些人只是不停的喊叫， 轩辕打手势解释，僵持有一个时辰，这些人也不肯离去。等了好长时间，哎，来了个部落的首领，这个人会讲汉话，来到了近前，高声问，你们为何侵犯我们的土地？轩辕急忙施礼说，啊，我们不是侵犯你们土地的恶人，我们是有熊部落的，离这有2000多里，是专程拜访你们的。说着让武定拿出2张虎皮一张豹皮呈上去，这是我们带给你们的礼物，不成敬意，请您笑纳。首领闻听高兴的乐了，露着一口的好牙，哦，原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，真是失礼了。说着走上前和轩辕拥抱在一起，然后请他们到村落里。轩辕这100多人被藏民弟兄领到过村落，这里的房子都是木料和兽皮搭建，上边是圆顶，下边是圆柱体，错落的搭在一道土梁的南面，南面向阳啊。不一会儿，这里的弟兄燃起篝火，端上成块的牛肉款待远方客人。夜幕降临之后，姑娘们又在篝火前唱歌跳舞，这是欢迎宴会。整热闹半夜，轩辕才被安排在一个帐篷里休息。夜里头狂风呼啸，飘起了雪花，轩辕这一夜都觉得四肢疼痛，一宿也没睡，第二天早晨起不来了，四肢无力，嗓子发紧，呼吸困难，身上发抖。木木一看吓坏了，
嗯，你怎么了？轩辕哥哥你怎么了？
轩辕说，不要紧，没事儿。
你起来呀。
我起不来。
哎呀，你起不来我怎么办呢？
就在这一阵儿，藏民部落的首领走了过来，看看轩辕的脸烧得通红，用手摸了摸额头，滚烫滚烫的，哦，你们的酋长长途跋涉，疲劳过度，病了，你们等着，我派人去采草药去。说着他走了。过了一个时辰，风雪停止，太阳从云缝中露出笑脸，昨天飘的雪花也融化了。首领从远处山崖采回的草药让他的妻子熬好，亲自端来让轩辕服下。一会儿轩辕出了身汗，呼呼的睡去，一直睡到次日早晨，轩辕病情才见好转。部落的首领又让他服了汤药，你们远道而来，我想不是单位拜访我们，想必是有事情叫我们办。轩辕点点头，实不相瞒，我们中原发生了战乱，我们的敌人是蚩尤，他自恃强悍，侵犯他人土地，掠夺百姓财物，尤其是他们骑马的兵，所到之处无恶不作，我的弟兄死于他的战马之下，我们常年与友邻和善，没有驯养骏马，况且中原马温顺，个头又小，不能和蚩尤的高大马匹相比，听说你们这一带有高大的骏马，特来打探，想由此组成骑兵队伍打败仇敌，夺回家园，为深受灾难的百姓报仇雪恨，使他们安居乐业。藏民部落的头人听完之后气愤地说，嗯，我们应该和睦相处，你到这里找马太对了，我们这里有体型高大， 性烈凶猛的河曲马，连三河马、乌珠穆沁马都无法和他相比。不过河曲马野性十足，奔跑很快，很难抓获。我们多次围猎想杀吃肉，可是这些马成群，一匹也没有抓到。常年我们只靠捉些野猪、野羊、牦牛，以作食物。这些马多活动在下河一带，你们想要捕获，不妨我带你们去试一试，就看你们的运气了。轩辕一听高兴了，没等首领说完话，就想下去看马。头人急忙把他拦住，不要忙，今天雪刚刚融化，地下太滑，你病还没好，明天再去不迟。
好，
那多谢了。就这样，他坐在土炕上与头人唠起家常。次日清晨，头人带领十名藏民和轩辕一行向北去抓河曲马。他们走到了晌午时分，也没看见一匹马。头人想了想说，河曲马耳长善听，有一点动静他们就会躲开，想必是听到我们的动静，已经远逃别的地方去了。轩辕着急呀，那这么办，我们分成两队，挑一些人呢在前边走，我们呢在后边跟着。
好，
就这样把人分成两拨，由莫母、武定和20名士兵加上10几名藏民走在前边，轩辕等人在后边跟随。又向前走了10多里地，就进入了下河地面。突然见远处有10几匹河曲马正在一片洼地里吃草，武定一看乐坏了，走了这么多天路，吃了这么多苦，就为的这几匹马呀，可算叫我见到了，非抓住不可。想到这儿，赵定他的马后丘啪就一鞭子，带领20名当兵的就冲上去了。正在吃草的野马听见动静，扭头向西跑了去。河曲马在前边跑，武丁在后边追，一口气就跑出有10多里地，前边是2丈宽的河道，拦住去路。就看那群野马一纵蹭蹭蹭全过去了，武定的马来到切近，一声嘶鸣，心有暴叫，他转了个圈站住了，怎么不敢过河？尽管武定再使劲的抽打，他胯下这匹马光叫唤就是不敢过去。哎呀，你可真窝囊废呀，怪不得我们到这么远的路来找河曲马，看来嘿嘿，老弟你不行啊，那跟我回去吧。就在这阵儿，莫母骑着匹小马迎了上来。
嗨，武定，谁让你去追马呀？
看着马不追呀。
追什么
啊？你有力气啊。
嘿嘿，没用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一追呀，把马追惊了，你就是追10天追1个月啊也不行。
莫母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我告诉你，你听不听？
听听，再要看见马群不许你乱动，
你把马惊了，马群要不回来咱们就白来了，你等着看我的。
好，听你的。莫母现在比在山里跟野兽同眠变得聪明多了，说话也和气了。就这样，莫母在前，武定在后，领着大家继续往前走。过了一道土岭，再看士兵们太累了。是啊，他们几个骑马，士兵们步下走，又没有鞋，脚都破了，叫大家休息。莫母一个人向前走去，走了有个1里来地，他觉得岭北有动静， 紧跟着心搂一声马的嘶鸣引起他的警觉，他赶紧来到岭上四处寻找。就在北面的树林后边，有数百匹野马正在吃草。莫母心花怒放，他急忙下了马，蹲下仔细观察了一阵，最后打定了主意。他悄悄地退了回来，跟武定等人说：“
哎，前边啊有好几百匹马啊，你们可别乱动，一有动静他就跑了，我也没辙呀。一会儿啊，我从右边冲过去，武定你带人在左边谷口那地方等着。哎，连声大哥，你回去告诉酋长，尽快赶来，在谷口外等着。我不叫你们，你们可别过来，听着没有？”
武定说：“行行行，是啊，这回马要惊跑了，怪你不怪我，那你去吧。”莫母把事情安排之后，独自一人骑着马向右边奔去。他从一条狭小的山沟中走过土岭，随后身体一翻，把身子就贴到马肚子底下。这匹马不慌不忙的走了过去。是啊，马有灵性啊。莫母骑这匹小马也是野马被驯服的，他一看见前边合群马群，他高兴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我朋友吗？我们是同类呀，当初我也像他们这么自在，后来也不怎么就把我给拴上了，这回啊我也到那儿去吧。他踏踏踏踏跑过去，前边寻食的河曲马对此毫不在意，听见动静没有？听见了。这个马呀眼睛往前看，不会往两边看，要往左右看必须得回头。他回头一瞧，哟，远处来个小马往这边跑来。哟，这是马崽儿，谁家的孩子掉队来了？哦，饿了吧，那过来吧，咱一块吃吧。就这样，莫母的马就来到了河曲马群的后边。前面的野马吃草，这匹小马也吃草。莫母在马肚子底下仔细观察，一看数百匹马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，是棕色的，高有一丈，长有丈二，大屁股儿，细蹄穗，刀浪脖，猪签小耳朵。呵，马的鬃毛都拖了地了，毛管锃亮啊。他稀溜一叫，那真是龙吟虎啸，他一叫后边马也跟着叫。莫母在这一点特别精明，他是领头的，我把他降住，后边那匹马跟着他走，咱就能把马群带走。我怎么能抓住这领头的高头大马呢？莫母降野兽有一套，他悄悄地把绳套绑好了，拿着绳套和鞭子，随后一磕自己这匹马的后丘，这匹马加快了脚步，就跑在了头马的左侧。说是迟那是快，莫母的身形太快了，从马肚子底下蹭翻到马背上，随后一扬手，唰，把事先完好的绳套就甩在了那匹野马的马脖子上。这匹野马觉得脖子有东西，可急了，稀溜声暴叫，前蹄子一抬，咵往下一落的时候，莫母纵身从小马的身上就窜到了头马的马背上。野马呀，谁敢骑呀？他觉得马背上有人，可把他气坏了，心想：这谁呀？好大胆子，敢骑我，你找死呢！他后蹄子一扬，呼呼一叫，想把莫母从马脖子那甩掉，哪知莫母用手缠住了马鬃啊，贴在了马背上，两条腿紧紧夹住马肚子，这匹马没有把人给甩掉，又扬起前蹄子，他来回折腾，这种折腾啊，再看周围这野马也炸群了，呼啦往两旁跑，大家都看着，心想怎么的了？我们头闹什么玩意儿呢？莫母一看不好， 他这么折腾，这匹马往前又跑了有二里多地，群马也跟着。莫母那匹小马吓傻了，心想主人呢，你怎么上那儿去呢？那我也跟着吧。他也在后边跟过来。莫母一想，这么折腾什么时候才能完呢？有了，莫母一只手把绳子缠在了左手腕上，伸出右手摸了摸马的脑门，一摸脑门表示友好的意思，然后又抹着抹着他的马脖子马脸，随后又拍拍他的马肚子，三摸两摸，这匹马老实点了，心想，哎，这谁呀？对我不错呀，他要干什么？不对，他骑我，我就不干，跑。这匹野马四蹄蹬开，翻蹄亮掌，蹄跳跑嚎啊，一溜的奔跑，后边的马群也跟着跑，跑累了，他放慢了脚步。莫母一想，不行，你还得跑，我得把你降服。他啪一抽着头马，头马急了，干嘛你打我，再跑。跑着跑着，他用手一挠马身子，哎，他这一嗓子好嘛，声音回荡山谷，这匹马吓得咯噔站住了，怎么回事？喊什么？哎啊，再走。你说他这种折腾啊，武定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，眼看着莫母骑着头马临喊带叫，大家闪在一旁不敢过去，眼看着莫母骑着棕色骏马领着200多匹合群马跑出了谷口，人们被这惊奇的场面惊呆了。头人指着莫母吃惊地说，哎呀，这是神人呐，神人呐。就跟莫母骑着头马按原路返回。轩辕和头人也不敢喊叫，他们一看莫母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才领众人缓缓跟去。就可莫母带着马群跑了一阵，便喊了一声，头马站住了，后边的马匹也停下了，接着又喊着，这头马又往前走，后边的马群也跟着。头人问，前边的马群停停走走是干什么？哦，那是我的妻子莫母在驯马。哦，我从来没听说过野马还能驯服。正在轩辕夸莫母的时候，突然莫母在前边大喊一声，哎呀不好，扑通，那匹头马倒在地上。